让我们一起低头向父神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平安的意念，我们感谢你不变的爱，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是你敌人的时候，你已经爱了我们。我们感谢你当我软弱的时候，你没有嫌弃我们，你没有离开我们。我们感谢你在你的爱里面，在今天，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你带领我们奉你的名聚集，我们来与你相会。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在这里大大的动工，我们就求你捆绑那恶者一切的作为，我们就求你打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认识你的爱，让我们被你的爱激励。我们就求你怜悯我们，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都在这里经历你的真实，都在这里看见你的荣耀，都在这里与你发生生命的碰撞。也求你怜悯我自己，不要让我用无知的言语让你的旨意蒙昧不明。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让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因你的话在灵里面都得造就。求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啊，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讲约翰一书第三章的第十九节到二十四节。那约翰一书从第三章就开始讨论谁是谁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那一个基本的定义就是行义的才是神的儿女，那犯罪的是属魔鬼的。那到底行什么义呢？那就是行爱的义。那我们上个星期讲了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要有舍命舍己的爱，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舍命，但是关键还是要舍己和谦卑。我们不仅是在言语上，而且是在行为和内心上有这样舍命舍物和舍己的爱。当我这样去准备讲道，当我这么去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认识到我自己离这样爱的标准还相差很远。我不知道大家上一期听了以后，或者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圣经上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我类似的感受，我们离这样的爱还非常的遥远。我们可能会有爱，但是我认为我的爱是非常的贫乏的。那如果说神的爱就像这个宇宙这么大的话，我的爱可能也就这么一杯茶水那么大，是非常小的。那我们该怎么办？那我们该怎么来追求，怎么来得着，怎么来实现这样舍命和舍己的爱？那盼望今天的这几节经文能给这一个问题提供一些答案。我们怎么才能够有舍命舍己的爱？我们怎么才能够像主为我们舍命那样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舍命？这是我们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仔细看着六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六节经文的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第二十二节，这是神的一个应许，我们可以向神坦然无惧，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那我相信一个基督徒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坦然无惧，而且我们的祷告神都会垂听，而且能够按我们所求的为我们应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最愿意的就是我们有求必应，我们一祷告这个事情就解决了，我们一祷告所有的事情都顺利了，我们一祷告我们想有的就有了。那这一节经文乍看上去好像就是这样，因为这边有一个应许，就是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但是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段的应许并不是这么简单，在这之前他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而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那不仅仅是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而且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 行他所喜悦的事。那神的命令这边有两点，第一个是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第二个是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样我们才能够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有神有密切的关系，这样我们所求的我们才能够从他得着。所以说当我们看这个应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应许不是那样的简单，不是像某些人所讲的你只要有信心你就可以有求必应，你所祷告的没有蒙神垂听是因为你的信心不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所以说我们看这段经文的结构的时候，大概是这么一个结构，最关键的就是3:22的应许，你求就得着。但是另外这边也讲了我们怎么才能够求就得着，那需要我们的行为和神的喜悦，需要我们的内心不责备我们，需要我们对神顺服，那就是信耶稣基督的名，那就是彼此相爱，那需要我们有和神合一的美好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实现，第一个是我们对神的顺服，第二个是神的圣灵已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基本的信息，我们怎么才能够实现求就得着这么一个伟大的应许。但是在这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白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需要求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要求什么，你求就得着，你要求什么？你是求你的健康呢，是求你的喜悦呢，是求你的家庭呢，是求你的工作呢，求你的生活呢，还是求其他的事情？那到底我们要求什么才合神的心意？那这段应许求就得着是针对我们求什么的？我相信这是我们首先必须要明确的一个问题。那么仔细看约翰一书3的上下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段经文是讲关于爱的信息，就到底要求什么。那按照这段经文的上下文，那么就是向神求舍命舍己的爱，我们要像主耶稣为我们舍命那样为我们的弟兄舍命，我们要向神求这样的爱。那在约翰一书5有一段平衡的经文，给这段经文非常的类似，他这边就更加的明确说我们要照他的旨意求，他就听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上帝的无不得着。所以这边比3就更加的明确，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求。那5这个地方实际上更清楚了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看16的时候，16这么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那这边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周围的弟兄有软弱的，我们应将为他祈求，神就会把生命赐给他，这就是神的心意。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经文应用到其他方面，但是这段经文它在它上下文的含义里面，在圣经的本来的含义是让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求，而且是照着神怜悯其他人的这么一个旨意来求，我们要为其他人的软弱来代祷，神就将生命来赐给他。所以说我们要看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到底要求什么。有人可能会去买彩票，那我就在那边祷告啊，求一定要让我中大奖，因为我们所求的一定会得着。那我以前认识一位弟兄，他是一个球迷，大概是2000几年的时候世界杯在法国，他说他求神让德国队赢，结果德国队果然赢了，但是在决赛的时候他又为德国队祷告，但是德国队又输了，输给法国队了，所以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说神没有听他的祷告啊，我们不是所求的无不得着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所求的是不是这些东西，我们所求的最根本的东西，我们最有确定的东西是神让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代祷。 那另外一个我们经常引用的经文也是类似的，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也是我们经常引用的一段经文。我们两三个人在祷告的时候，无论是在祷告会还是在家里面，我们都会用这句经文来 claim， 来宣称我们在神面前的权利，来宣称神对我们的应许。但是我们要到底求什么事，我们在天上的父才为我们成全呢？那这就要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背景。第十八章是专门来处理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首先是说我该怎么对待别人，那另外一点就是如果别人得罪了我，我该怎么办。所以说在前面讲到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那我要做这么四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我只有他和我在一处的时候，把他的问题很温柔的很直接的讲给他，如果他不听的话，我就带一两个人同去，如果再不听的话，我就要告诉教会，如果他再不听的话，我就要看他向外邦人和税吏。我相信这个地方指的是比较严重的罪，不是我们一般指的骄傲这样的罪，因为骄傲是一种罪性，每个人都会有骄傲。那后面又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我怎么来捆绑，那我怎么来释放呢？那就是要靠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并不是说这个人得罪了我，我看他像税吏和外邦人就完了。我们对这位弟兄或者姐妹的处理不是到此为止的，我要为他代祷，我们要同心合意的为这个软弱的弟兄或者姐妹来祷告，这样我们在天上的父必为我们成全。实际上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别人得罪我，我来处理他给我的关系的时候，也不停留在祷告，那还有另外一步，那就是要饶恕七十个七次。因为后面彼得又问道，如果有人得罪了我，我是不是饶恕他七次呢？那耶稣就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那后面又有一个比喻说，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的话，我们在天上的父也不会饶恕我们。所以说这是一个完整的处理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矛盾的时候的一个图画。所以说神的这个应许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上下文里面才能够实现，也并不是指泛泛的我们为所有的事情来祈求，我们同心合意的求一件事情，神就给我们成就，那是不是可以用到所有的事情上呢？我相信是不是的。我们比较确定的是，当我们为别人代祷的时候，当我们同心合意的为别人代祷的时候，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那另外一节类似的经文也是这样，我们也经常的应用，而且这个更绝对更明显更让我们确定神的应许。因为这段经文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马太福音第七章和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同时出现了类似的经文，那比前面的更加的明确，我们可能更应当来确定神会答应我们的祷告。但是呢，到底要求什么呢？那在后面的经文里面就更有明确的说法，我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这边特别讲了神要把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那就是圣灵。所以他也不是只泛泛的说我们一切的祷告，当我们 claim， 当我们声称我有信心我要得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而是看我们祷告的是不是符合上帝的心意，是不是符合圣灵的带领。那我们在这边也是简单要讲一下什么是圣灵，或者圣灵的工作到底圣灵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相信圣灵的工作包括这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二个是属灵的恩赐。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这是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品格、我们的德行。那另外一个就是属灵的恩赐，像说方言、像关怀、像治理、像讲道、像教导这样的恩赐。那这个恩赐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说圣灵的这两个工作它是合一的。为什么是合一的呢？属灵的恩赐是为属灵的果子来服务的。我们为什么要不同的恩赐？那这个恩赐从根本上讲不是为了我自己，乃是为了造就教会，祝福别人，乃是为了要实现属灵的果子。那圣灵工作的最高体现，那就是圣灵充满。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某某某被圣灵充满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某个人去参加特会，无论是芝加哥还是多伦多还是加州，从那里回来他就说他被圣灵充满了。那到底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实际上当我们仔细去了解他们所说的圣灵充满的时候，一般都是指说方言的经历。但是圣经上所说的说方言的经历只是一种恩赐，我们的恩赐有很多，说方言只是其中的一种。所以说说方言并不等同于被圣灵充满。那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哈，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我们有可能会接触得到，叫牧人的杖，它是在国内非常流行的一本书，曾经非常的流行，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那本书的基本的观点它是这样的，他说如果你一个人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话，那你一定会有圣灵，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一个人有圣灵的话，你一定会被圣灵充满，那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不一定是这样。你一个人如果被圣灵充满的话，你一定会说方言，那这就有问题的。我们把他的逻辑联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在宣称这么一个道理，如果一个人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话，你一定会说方言，如果你不会说方言，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就是他们的观点。所以说很多人是把圣灵充满给说方言连在一起，给属灵的恩赐连在一起。实际上我们看以弗所书的时候，圣经里面关于圣灵充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什么是圣灵充满？简单的讲是这三个方面：赞美主、感谢父神、敬畏基督、彼此顺服。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被圣灵充满延伸到以弗所书的最后，那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夫妻彼此相爱、彼此顺服，我们在工作场合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这都是被圣灵充满的表现。这也符合我们宣道会的观点。那宣道会来解释什么是被圣灵充满，是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十一节，我们看自己像罪是死的，像神是活的，那这就是被圣灵充满。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到底要求什么。路加福音给我们一个非常绝对的应许，但是也给了一个非常清楚的界限，那就是要求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实际上主导文对我们求什么有更清楚更具体的解释。那简单的讲哈，这三个方面：舍己爱神、舍己爱人和属灵的征战。那舍己爱神包括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这三个方面。那我这边为什么把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也放在舍己爱神里面呢？因为我自己觉得日用的饮食是我们一个人活着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我们基本的生活条件。像中国一直在解决温饱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根本的解决不是依靠我们的劳苦，不是依靠我们的工作，而是依靠上帝的恩典。这边很清楚地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不是我们劳苦得的，而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所以这边就有一个信心和谦卑在里面。我们当然要工作，我们当然要劳苦，但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都有机会来劳苦来工作。我们工作了，我们劳苦了，我们也不见得能有这样的机会和祝福来享受我们的劳动果实。我不知道大家在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的一个消息，国内的一个工厂在深圳，它连续有第十三起自杀了，大概是十二起是跳楼，第十三起可能不是跳楼，是自己割手腕。我们大概了解到的情况是，那边的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我相信那边的工人，他们工作的非常的劳苦，他们工作非常的勤奋，但是他们不见得能有日用的饮食。所以这边就有一个非常的深的含义在里面。我们要把我们生活的最根本的方面饮食，我们要看成是上帝的恩典，我们知道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 所以说雅各书上告诉我们，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我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我们妄求，要浪费在我们的厌乐当中。所以我觉得基督徒我们最大的两个根本的问题，一个就是不求，一个就是妄求。那不求就是我们不祷告，不向神呼求。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说美国的基督徒平均每天祷告2.5分钟，牧师是祷告5分钟。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弟兄姐妹，咱们除了谢饭祷告之外能祷告几分钟每天？中国的有名的布道家宋尚杰，当时据说有10%的中国的基督徒是因为他的布道会而信主的。在他的晚年他说，我以前觉得传福音最重要，现在觉得祷告最重要。我们到了天国以后，我们都会后悔一件事情，就是祷告的太少了。那我自己也是在这方面非常的挣扎，我努力做到每天至少祷告1个小时。就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对彼得说的一样，你们能不能给我一起警醒守望1个小时？咱们中文翻译成是片刻片时，那个原文的直译是1个小时。那我不知道当时的1个小时和现在的1个小时有什么区别，但是我的一个心愿是我能每天祷告1个小时。但是我觉得我做起来是非常的困难，大概也是2天打鱼3天晒网，所以平均我大概能够每天祷告半个多小时，这是我的祷告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在繁忙的家庭和工作当中，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相信今天下午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来之前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可能还在挣扎，我们今天下午要不要去，或者晚去一会儿，或者有的人因为这样的挣扎他今天就没来到我们当中来敬拜上帝。所以说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上帝，那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不求，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妄求。这个妄求也不一定是我们求一些不好的东西啊，不是说求升官，也不是说求发财，也不是说求这个人啊，我的这个敌人就赶紧消失。我觉得我们不见得求这些不好的事情。我想我们常常是在祷告里面，无论是个人的祷告还是在祷告会里面，我们为需要求的很多，为生命可能求的不是那么的多。我们的祷告经常是应急式的啊，碰见一个事情了要赶紧祷告啊，这是应急式的祷告。当然神也愿意我们这么祷告，也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是神更愿意我们为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来祷告。那就像我有个儿女一样，他如果没有事的话从来不来找我，除非缺钱花了就来给我要钱，然后要完钱就不见人了，然后没钱的时候又来找我。我相信这样的儿女是不蒙 父母来喜悦的。如果我们这样来求我们的神的话，实际上也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所以说我们看这段应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求就得着到底是指什么，是指前面所讲的从神而来的体现神儿女身份的像耶稣基督那样的舍命和舍己的爱。那我们现在就具体再看一下我们怎么才能够实现这一个应许。能不能麻烦大家起立一下，我们一起再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姐妹能不能读第一段哈，然后弟兄读第二段，那我们这样来读哈，姐妹开始。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好，谢谢大家请坐。那我们怎么来实现这么一个伟大的应许求就得着呢？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合神心意的行为，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内心不责备我们。那这一点可以从"从此"这个字 看得出来，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那从此也可以指上稳，也可以指下稳。上文就是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所讲的那样舍命舍己的爱，那下文就是讲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安稳，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那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安稳呢？我想第一个我们可以省察我们做任何事情的动机，那动机是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动机是不是求自己的喜欢。那另外一个我自己的经历，那我们的心什么才叫安稳呢？我对一个事情不是那样的紧张，那样的敏感，就像说我以前明天考试一样，那我今天晚上就紧张的睡不着觉，或者明天我要去考驾照了，我今天晚上也是紧张的睡不着觉。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没有在神面前安稳。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上帝，因为我们还要把它抓在自己的手里面。我们也可能对特别的事情非常的敏感。我记得我当时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教会有很多的神学生，所以大家会排主日学啊，这个学生教这个主日学，那个学生教那个主日学，因为有时候会很多，不一定轮到我或者轮到他。那我或者别人有时候对这样的事情很敏感啊，一听到怎么没有我啊，就非常的不高兴啊。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的心就在神面前不安稳，因为我们把这件事情还是抓在自己的手里面，我们表现出来就是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敏感。而且有时候我们人包括我自己，那很难听得进去别人中肯的意见。那别人一说我哪个地方不好，我可能就受不了了，表面上可能不觉得没什么，没有表现出来，可能回家好几天还想着这件事情。那这就是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没有安稳。另外一个就是我做完之后我可能有疑惑，或者拿不准，或者不确定，这就是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没有安稳。那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来办呢？那就是看另外一句，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我想这节经文的应用大概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要把我们不能做的要交托给上帝。我们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做的是完美的，就像说上一次我们来了一个讲员张汝民一样，当时是中午我去接他，我们中午在一个地方吃饭，晚上呢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是七点多的飞机，那请他吃饭吧好像是时间有点来不及，那不请他吃饭吧好像时间有点长，所以我就问圣牧师，圣牧师说你就请他去豪庭，那边菜也快也很便宜，那就在那边吃个饭，所以我是这么计划的。结果聚会完了以后呢，大家聊了天就很晚了，就来不及了。他说他在中午刚刚吃了也不饿，所以我们就去机场了。那去了机场以后呢，那我想既然没吃饭就给他一瓶水吧，他说这个水也带不进去，水也不要了，他就进去了。进去后过了几天他就发了个 email 说那天晚上飞机晚点，他大概到十二点还是十一点才到家。所以我就很挣扎，哎呀你看当时请他吃饭就好了。所以我后来就想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当中这样的挣扎是难免的，尤其是像我这样在爱上没有经验的人，因为我从小我是家里面最小的，都是别人来关怀我啊，我从来不需要去关心别人，所以我有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关心别人，不知道该怎样去爱别人。但是有一次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是非常有爱心的，他现在回台湾教书去了。那他在我理解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但是他给我讲他第一次给女士关车门的经历，因为按照美国的规矩男的要给女的关车门，他说就把另外一位姐妹的腿给挤住了，因为那个姐妹还没有都进去，她已经要关门，关得很紧张了一点。所以说我是觉得我们人生活这样的挣扎是难免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这样的事情交托给神，因为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情神没有不知道的。那另外一点，我们的心也是神所创造的，神会使用我们的感受来让我们去做合他心意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做的话。那我认识另外一位姐妹，她在工作的时候，那有一个同事就经常的来问她问题，那她自己也非常的忙，那她有时间还可以回答，那没有时间的时候感到回答也回答的不好，是自己的工作也做的不好。所以她有一天实在忍不住就给这个同事发火了，那发了火以后她心里面就不平安，就责备她，她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就给那个同事道歉，把这个事情解释了一下。所以神就使用我们的内心 让我们去做和他心意的事情。因为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情神没有不知道的，我们的内心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但是有时候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心不纯粹是一种感觉，当然有时候包括我们的感觉，或者肯定会有我们的感觉，我们做一个决定是不是真的是对别人好，